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从父那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他就把这个圣灵就从天上就浇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主升天？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在荣耀里面。所以圣灵浇灌下来，圣灵的祭乃是一个凭据，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他不是回到他从前的荣耀，父神是把荣耀已经赏给他，现在他登基了，现在他从父那里，父亲也应许他把圣灵给发，他应许给他，结果呢他就从父那里就领受了这个圣灵，结果就浇灌下来。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故事。然后下面彼得怎么说，第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弥赛亚在什么时候登基的？你如果问任何的犹太拉比，他们要等到将来弥赛亚脚踩在橄榄山，要进到耶路撒冷他登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受膏了。弟兄姊妹，因为人子乃是去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在地上是先知，是君王，也是祭司。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君王，这个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祭司。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是受膏者，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那么现在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登基，在什么时候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乃是他升到天上去。所以因此呢，现在他就掳掠了所有，他就掳掠了所有，他就掳掠了整个的仇敌，他一直的从地上一直的到了宝座。所以不要忘记了，因着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所以他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受了圣灵的祭，如果圣灵真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你要记得永远是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他已经是基督，就说为主为基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圣灵，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不是你我了不起，乃是我们的主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做了王了。所以弟兄姊妹，他把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解释。你记不记得雅各当他的 儿子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冰凉，但是一直等到他看见那个法老送来打发来的车辆，他才醒悟过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门徒们主被钉十字架以后，他们个个都心里冰凉，但是后来他们为什么会苏醒过来？为什么你看看《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使徒们和四福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人。你看见是因为能力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他们那样的勇敢，你看见他们一点都没有畏惧，你看见他们的话是那样的流利，他们的口是好像金口一样，他们一开三千人得救，一开五千人得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以为说罢了罢了，他们以为他们有人告，就是有人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了？你只要看法老所打发来的车辆，你只要看我们的主从天上已经把圣灵降在五旬节，你只要看这个，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天，我们的主已经升天。所以我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圣灵的经历在他身上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或者说有没有危险？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有了圣灵的经特别的经历以后，你有两点你可以测量，有两点你可以知道。第一，是不是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更在他的身上更是让基督来做他的主，他是不是更多把自己隐藏起来？ 因为他要让人看见，所以圣灵降下来，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功劳，不是你行，也不是我行，乃是因为我们主已经到了荣耀里，所以圣灵降下来。所以每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哪里有圣灵的工作，你看见说圣灵能力在谁，在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你不要觉得这一般的人很了不起，这一般人当初都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主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圣灵的进乃是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因着你有一个圣灵特别的经历，结果你觉得你有一样东西你的弟兄姊妹没有的。所以如果今天人有了圣灵的经历，反而叫神的儿女分开，反而现在我们这些有圣灵经历的人，我们特别的和没有的人分开，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经历就有了难处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关于五旬节的故事，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我们说过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两点紧紧的抓住了，我想就没有难处了。我们绝对相信使徒行传所说的圣灵是三而一神其中的一位，所以不要害怕被圣灵出来，但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听清楚，圣灵有能力的圣灵，也有生命的圣灵，有穿上的圣灵，也有内住的圣灵。你如果为主工作，能力的圣灵很自然的就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没有意思要为主工作，你不过是为着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不过是为着要克服一些什么东西，不过是为让人觉得我有一个经历是别人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读整本的使徒行传，能力的圣灵乃是为着把他们从耶路撒冷一直把那个见证一直带到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经过33年，整本使徒行传33年记载，33年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一样，整本使徒行传33年不过是33年，怎么会从起初的120个人变成成千成万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那个解释就是能力的圣灵。能力的圣灵能把所有胆小如鼠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为主所用，能力的圣灵能把那些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变成金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渴慕说方言，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这里所说的方言出去的时候，不是叫人觉得你了不起，是叫人觉人觉得扎心，叫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光羡慕一个经历，光是为做这个经历，我们要小心，因为当初圣灵把圣灵降下来的目的是为做要我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送到地。所以如果我们巴不得在2000年住在台湾能够带进大的复兴，那个秘诀是什么？使徒行传。那个秘诀是什么？是能力的圣灵。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有几位弟兄姊妹愿意受差遣？如果你愿意受差遣，并不表示你只留在台北。如果你愿意受差遣，主可以打发你留在台北，主也可以打发你到最边僻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能力乃是随着这样圣灵能够差遣他们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了，圣灵一开始，圣经第一次使徒行传讲到圣灵的时候，圣经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些使徒都是打发他们去，这些使徒他们到哪里就到哪，有的到了印度，有的到了非洲。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根据教会历史，这12个门徒个个都是为主殉道，除了约翰之外，个个有的到了印度，有的到了这个非洲，没有一个不。我们不是羡慕，我们不是羡慕这个，我们不是羡慕被差遣，谁差遣我们？圣灵差遣。圣灵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那这是圣经第一次，使徒行传第一次提到圣灵。所以我愿意就是能看见，你如果宝贝圣灵，如果你爱慕圣灵，圣灵要吩咐你，你就没有自由，你就不能光拣选你所舒服的，你不能光拣选你所要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灵能感动你，如果圣灵能打发你，无论到任何地方，能够打发你，叫你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的能力自然就在你的身上。如果今天你又吹冷气，今天你又享受，然后你巴不得，然后你希望说你的能力在你身上，不是能力不给你，问题就是我们拿了这个能力做什么？是要给人看见我们不一样？你只要把电视镜头对准他，他就做秀，他就失去了他的自己。他可以拿了几个博士，他忘记了他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上的人，当他们在那里做秀的时候，但愿主保守我们，给我们看见圣灵来了是做两件事，一个是高举基督，第二为基督做见证，第二是荣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圣灵降下来只给人看见我们，他自己反而隐藏起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让人看见基督，结果我们的福音就从我们的身上就这样的就传出去。所以我想这里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因为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我们需要让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明白。我们绝对相信今天神能力的圣灵随着那些有工作需要的人，你看见只要他们愿意，主无论打发到他们到哪里，他们都愿意。弟兄姊妹，那个神迹其实那个能力在他们身上自是然然的。所以我再说，能力的圣灵是为着工作。弟兄姊妹，你我要工作吗？你如果要工作，你就要为圣灵差遣，你就要被差遣。被差遣的话，圣灵要吩咐他所差遣。所以你记得读到十三章的圣灵说，要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拿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能感动你我吗？你说我们被圣灵浇灌，结果圣灵不能感动我们，这不是矛盾吗？这不就证明说我们有了一些偏差吗？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灵是能感动我们，圣灵能够吩咐我们，圣灵能够变化我们。你我如果能够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随，如果我们完全把自己的祭，如果我们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你看见能力随着你。我们知道，我说过王明道弟兄的故事，他有一次他这个去他出去这个传道的时候，那么他向来是准时的，他觉得基督徒不准时很羞耻，所以呢他绝对不会迟到，他绝对不就是他一定很准时的，因为他神给他带领这样。但是有一次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不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原因，他到了车站，火车要开，如果火车开了以后，那么你看他就一定迟到。但是弟兄姊妹，他现在不是为着自己说什么，他是为着去服侍神的儿女，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命令火车停下来，但火车果然停下来。那么弟兄姊妹，王明道弟兄不是闭口圣灵开口，他不是一直讲这些道理，但是你可以知道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有一个印度的巴克辛弟兄也这样，他有一天在工厂里面，他是很好的工程师，圣灵现在他蒙恩得救了，神给他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么有一天他在工厂里面做工，再做工做工，后来实在是太累了，那么他里面有个叹息说，巴不得所有的机器都停下来。他这句话一讲完了以后，整个机器就停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说二十世纪能有这样的故事吗？问题就是二十世纪能不能有一个圣灵能够随时调度随时感动的人？如果你我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圣灵能感得动的，我们是完全摆在祭坛上的。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停下来了。那如果我常常想，如果我是巴克辛的话，那很好了，以后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停下来吧，我就不必做工了。你知道为了懒惰的人没有这个神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主那里看见这些东西，不是没有，这些是有的。 但是人呢是和人总是喜欢戏剧化的，人喜欢风，人喜欢不是不好。弟兄姊妹，我再说，以利亚的风和火，那里神不在其中，但你读使徒行传前面的风火地震神都在其中。因为不要忘记，在这里神要做一件很重要，做一个跨时代的事。但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所要能被圣灵丰富。如果你能被圣灵感得动，如果今天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就是个被圣灵充满的。我再说，等到需要的时候，能力是自自然然的，神迹是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你不会整天挂在嘴里，你不会整天告诉人说你看我有这个能力，你给人看见好像我弟兄姊妹，那很自然很自然。但是很可惜，我觉得到了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误会使徒行传，所以我们才会有这许多的误会。好，我想我们这样解释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大概来看整本的使徒行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使徒行传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个见证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从天上来的能力，因为我说过了，120个人。今天如果你要拯救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最少每一个人肩膀上面要背负几万的灵魂。弟兄姊妹，你要120个人要福音化，就这一片的土地，那何等的困难！何况现在福音要送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怎么可能？感谢主。我们读教会历史，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等到教会经过大逼迫以后，我们以为基督徒应该没有，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做统计的时候，在罗马版图里面，每2个罗马人有一个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看见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个大能，这个能力是个炸裂，这个能力炸开的时候，把整个的罗马打翻掉。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结果你知道说福音的能力、福音的炸力、圣灵的炸力，就把整个的罗马帝国俘虏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所以为的能力是小小一点，只要在我身上怎样就好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你看见说那个能力是能叫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传福音是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是不是因为你有口才？不是，是因为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人从黑暗就转向光明，一定有能力从我们身上出去，人才蒙恩得救的。所以今天许多人用许许多多的方法，用许许多多的心理，巴不得人，巴不得人能够得救，就是没有人得救。教会的历史证明给我们看，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可以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能够把福音送出去。那么好，现在你就看见整本的使徒行传刚好是分作三段，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看见刚好给我们看耶路撒冷，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12章完，给我们看见撒玛利亚和犹太全体。然后从13章开始，就是到了地极。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大家所知道的地极，今天当然我们知道地极也许是巴西，也许是澳大利亚，但是呢，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地极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罗马。所以你读到28章那个福音送到了当时的罗马，就已经送到地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本的福音，整本的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经过33年。你看见我们主在地上33年，结果呢，我们主升天了，但是你看见他要看见他的后裔，要看见基督的延长和他的普及。虽然基督不在地上了，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结果你看见我们主在地上33年，使徒行传也是33年，但是请我们记得，主说他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个更大的是什么？更大的事就是他们借着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了什么当时的地极。 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的话，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耶路撒冷，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然后到了十三章以后直到第七，所以这是整本的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的稀奇。但是不要忘记，我曾经说过，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就是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四福音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开头他所做的所教训。那现在呢，他在圣灵里面，他继续教训，他继续行走。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你看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的主基督乃在圣灵里面行走，在圣灵里面工作。他在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他在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他在地上三十三年。他在借着圣灵所诞生的奥秘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也是三十三年。前面是三十三年他在地上的工作，后面他升天了，他在圣灵里面继续工作，在教会里面工作。从前是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现在是借着圣灵所进成功的身体。你看见我们主仍旧行走。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初他行走三十三年，使徒行传仍旧是三十三年，真是稀奇啊！但是你看见说，他一直借着福音人的脚中，让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一直到了当时的罗马。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你不只看见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了，你也看见这个身体怎样的成长。哦，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三千个肢体，不只是个五千个肢体，现在你看成千成万。今天你在大路上去，你看不知道有多少蒙恩的救人，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圣灵的行传。我们的主今天仍旧工作，我们的主今天仍旧教训。不要忘记了，那是使徒行传。好，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跟前书连在一起的，使徒行传是后书嘛，一个是前书，一个是后书。前书呢是主在地上的工作和他的教训，那么正后书呢乃是主在圣灵里面他的工作和他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一个是基督，是这个，一个是基督在肉身里面，一个基督在圣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都是三十三年。那么现在你知道这两个有他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过，前书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的一本，而这四本福音书呢是分作前面三本书算是辅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后面呢独特的是约翰福音。那么我们说过，为什么要分这两类呢？一个是辅类的，一个呢是约翰福音。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和彼得的所看见的启示有关系，这个和我们主有极大的关系。你记得彼得承认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记得，整本的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基督，他是受膏者。讲到神的儿子指着他的生命，讲到他基督是，那是指着他的职分。所以我们说过，基督是指他的职分，神的儿子是指他的身份和他的身位。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他的工作，一个他的身位。所以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生命；到了马可、马太和路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所以那头三卷书重在工作，后面一卷书特别是重在什么？特别是重在生命。那么现在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腓立比的境内，带到以约旦河的上游，你记得吗？彼得他有了启示，他看见基督神，看见神的儿子，就是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等一等，我们的主就启示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不止如此，他也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特别要注意，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和教会发生关系，讲到基督的时候和国度发生关系，因为弥赛亚乃是和国度紧紧相连，所以让我们记得，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工作，不要忘记，乃是重在神的权柄怎么样能够执行在人的中间，怎么样能够普及到人中间，那是工作。一个宇宙地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让神的权柄能够通行在全地，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和什么？和弥赛亚这一边是紧紧相连的。所以讲到弥赛亚重在工作，但是呢，讲到生命的时候，你看见这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身体特别和生命连在一起。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你要记得，今天我们对基督的启示就影响了我们对教会跟国度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基督，这里神的儿子，这里是国度，这里是教会。那么现在你看见说，国度是指做他的这个基督是指他的职分，神的儿子是指他的身份。讲到国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掌权的范围；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流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如果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见这两条线才可以。所以你看保罗到最后他讲论神的国，使徒行传我们主花了40天的时间论到神的国，然后最后是保罗也是神国来结束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整本的使徒行传，乃是讲到神的国。但是你读到整本的使徒行传，你也看见身体的诞生和身体的成长，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条线的时候，那个是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条线是连在一起的，是和约翰福音这条线连在一起的。但是讲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是和马太、马可、路加连在一起，因为国度是和弥赛亚。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讲到弥赛亚，一定是讲的国度，讲的弥赛亚国嘛。国度和弥赛亚是不能分的。那么现在很重要，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乃是受膏者，弥赛亚乃是受膏者。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受膏的范围。不光是与国王受膏了，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受膏的，整个国度乃是受膏的范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等一等再来一步一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对整本的使徒行传就应该是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特别注重耶路撒冷，也特别注意犹太人。那么大家都晓得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着犹太人。那么从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开始，我们知道现在福音就送到了撒玛利亚，就送到了这个犹太全地，那就不光是集中在耶路撒冷，慢慢的福音就往外邦挪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可以说彼得特别出现出来。前面是12个门徒，如果你读第一章到第七章，严格说来是不光彼得，还有